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八点，当然要听 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波。那其实说到这个乌克兰战争呢，所引发的这个全球通货膨胀呢，如今啊，不仅是一些可能原材料啦，或者是一些食品的这个价格呢不断的攀升，其实很多的人也认为说，其实我们的这个平民美食啊，像是可能有一些云吞面啦、阁楼面啦，这些东西呢都已经不再亲民了，也有很多的一些民众都大喊说吃不消呢。针对今天这个课题，其实我们就邀请到了财经评论员孔令龙先生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谈谈我们今天的课题的。我们欢迎孔令龙先生。
哎，你好，大家好。
那其实你认为说目前的马来西亚的这个平民美食的价格是否亲民呢？
你讲平民的这个美食的价格，我们就能够谈到好像我们每天早上如果到这个小贩中心去啊，你看你吃云吞面啊，你会发觉到呢，意思讲从疫情啊发生到现在呢，它大概是起了大概是15%这样啊。你看呢，如果是6块钱的，它竟然是7块钱。如果你讲啊，很多的在6块半的，它就变得7块半了啊。所以这个呢，我是认为呢，它是有起价了。你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到咖啡店去喝茶的时候呢，我们也发现到，哎，既然如果是糖啊起了这个涨价了，大概是你讲两毛钱一公斤。他竟然一杯也涨了1毛钱啊，就好像他的一杯用了半公斤的糖制了啊。所以这一些我们都发现到呢，他当然是给大众了一种压力了，因为他跟国家的这个所谓的通货膨胀率呢，他是不相称的呐。如果你像看国家的呢，他大概是讲他的 CPI， 你是讲国家的通膨率呢，大概是2.2%呢。但是刚才我讲的这些都是15%左右啊，甚至你看到现在你如果去买这个房子呢，哎，它无形中它也起价了，知道吗？因为建材呢，它也涨了大概是20%左右呢。所以这个呢，只是现在的一个状况。
WhatsApp 到0138371027参与今天 TFM I Ask You 的话题讨论，录音或文字信息都可以哦。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波。那你认为说这个万物涨价的一个时代哦，就是最低薪金制也刚刚在不久前就调整了嘛？所以你认为说它真的能够帮助到人民的经济吗？还是迟涨比一涨呢？
你看这个呢是一个连锁反应啊，环环相扣了啊。为什么呢？你看这个最低薪金。最低薪金是马币1500呢，在5月1号落实了啊。我们想政府会不会给这个中小企业一个豁免呢？也没有啊，也落实了。但是呢，这个微型企业就是马币销售量呢，一年呢不到30万的，如果聘请员工是5人以下的那个呢，在1月1号，明年2023年1月1号也要开始了啊。所以无形中我们会看到呢，这个最低薪金呢也给这些所谓的微小的商家形成了一个压力。如果你看我本来是请一个洗碗的，我只给他800块，因为他洗碗只是洗一大早上嘛，到中午啊他可能是做另一个工作了啦。如果你是聘请他的话呢，你要给他钱。所以这个无形中我觉得呢，他很可能会转嫁到给这个消费者呢，能够帮助到人民的经济嘛。你看如果我涨价呢，你可以买单，你可以买那这样当然是帮助到我们的这个所谓中小企业了，因为它的毛利也跟着增长了嘛。那1500块我觉得它当然是能够帮助这些中低的这些员工了啊。如果他们还不到1500块的啊，他就会有1500块了。但是呢，我们要想到的是每个企业呢，他不只聘请一个员工或者是两个员工了。好比如这些中小企业就聘请啊20-30个员工这样啊。如果你在底层的从1300起到1500块了，因为他最低薪金嘛。但是他的比他高层一点的1500不可能停在1500嘛。他就有一个股牌效应嘛，他就要从1500起到1700、1800拿嘛，然后他的主管呢，在2000的呢不起啊，也起啊啊那，所以这个会形成啊这一个所谓的整个公司的成本、人力成本啊上涨啊，所以这个无形中我想他一定会转嫁给这个消费者的啊，他是环环相扣，有没有帮助到人民呢？他当然会帮助到，如果你公司有钱，企业有钱。你想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毛利或者是现金给这个1500块， 或者是其他的员工，刚才我所讲的在这个
想回应 TFM IRC 今天的话题讨论，来吧 WhatsApp 到013-837-1027
TFM IRC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波。好的，那刚刚其实我们就有提到嘛，就是关于到这个涨价的这个涨幅呢，其实还蛮大的，但是可能这
个
白糖的价格涨了一点，但是这个可能我们所喝到的咖啡啦或者是其他东西呢，真是涨了好几十线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其实说到政府的话，你觉得说他们应该要如何去打击这个恶性涨价呢？或者是说马来西亚在短期内这个通货膨胀会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你看通货膨胀的变化跟政府怎么来做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上一次的这个经济衰落呢，我讲2008年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金融风暴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通货膨胀呢大概高涨到 5.43%、啊、5.43%、啊，现在呢你看2018年的时候大概是 3.8， 然后呢当然现在我们看到是2或者是 2.2， 我们以为是相当的低啊。那这个呢是因为呢它在一个政府的一个 CPI 里头呢，它的指数呢就包揽做一些控制的啊的产品啊。如果刚才我们讲的去吃这个云吞面，它就没有在里面了。如果你喝一杯咖啡和奶茶，它也没有在里面了，它是高过 2% 或者是 2.2% 了、啊。如果谈到你看它里头呢，这一个呢政府呢它怎么来抵住这样的一个通货膨胀呢，能够打击吗？我觉得这一个呢我们在这一次它是不一样，因为通货膨胀呢我们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所谓的 demand and supply 供应，然后你供应需求呢这些呢不平衡，就好比如很简单的，我卖一样东西太多人来买了，在这个价格我当然是起价了，那个是供应的不平衡的啊。还有第二个呢，我时常讲的就是 cost push， 就是成本高涨，它就是水涨船高嘛，就要转嫁给这个消费者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呢是不是供应不平衡呢，我个人认为它打不死啊。因为打从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我们有两个东西啊，每次在讲了，就是我们的原材料上涨了，就是成本上涨了。第二个呢，我们看到我们的供应链断层了，然后还有这个所谓的运输费高涨了，那么飞机也没飞啦，什么的也没飞啦，那这些东西，所以这些造成什么，造成呢它的成本高涨，那么所以我觉得 cost push 呢这个成本呢的因素呢比这个所谓 demand and supply 供应呢来得更多，这个是其中一个。第二个呢，我想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大环境，而不是只是马来西亚，也不是只是我们东盟十个国家，这是一个大环境。为什么呢？打从这个2018-2019呢，我们看到这个中美的贸易战，我们就看到原材料上涨。那我们看到2020年的疫情，刚才讲的这些供应链断层这些课题，然后呢我们看到今年年初呢大概2月份呢这个俄乌的战争也使到油价的上涨，那么虽然油价的上涨呢马来西亚很多人都讲了马来西亚可能会受益，我讲是不会完全受益，因为每上涨这个美金一块呢，马来西亚呢可能要用上了这个4亿令吉啊来做补贴，所以这一些呢不能补贴到完，柴油啦这一些它都会用到呢这个我们所谓的商品啊物品上涨的，所以这个它是一个大环境。所以马来西亚政府呢能做的呢，我想它应该呢就好像之前所讲的这个 AP 啦这个准证啦，但是这一些只是短期啦，我想每一个部门呢它都是要有协调，每个部门就好比如我们的这个你看人员外国的这个劳工啊，外劳了，外劳呢，我们大概在疫情呢已经是回去了，大概是整百万了，但是整百万不可能一个时间这样回来，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呢？从这个好像内政部啦，或者是关卡那边呢，他怎么能够协调，让这些呢外劳呢能够呢，他在最低的费用能够回来，好吧？不然的话，我们呢很多商家，就好比如在种植的这一些，他有生意不能做，所以这个相当的重要了。然后呢马来西亚的政府呢也是要有一个数据啊，每一个部门呢它要有一个数据啦，一想要公开这个数据，就好比如在这个农作业的啦，还有这个我们讲 transportation 是啦，我们讲运输的这个部门呢，他们都要有一些数据出来， 以便呢让企业让人民也知道了啊，他现在呢他们所面对的问题，然后呢一些数据他真的是有上涨嘛，这一些，所以他都要有这些，我是认为应该要这样做了。刚才呢我们所讲的这个好像在贸工部里头的 Martin 呢，他也是呢很影响的，他要知道呢马来西亚的产品呢是到哪一个国外，我们怎么协助这些中小企业，以便呢他能够呢，马来西亚经济是一个开放式的，他能够多销，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价格呢也不需要太高。还有我觉得其他的部门还有这个航团呢，我觉得政府要跟航团呢更多的这个所谓的沟通，完了沟通了之后呢要有一个所谓的在媒体啦公布，或者是让大家知道呢这一些的课题跟问题，我们应该要怎么来协调以便能够解决呢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物品高涨的这个价格。不然的话，刚才我所讲的一个大环境使到呢我们这个 cost push 呢这个成本太高呢，我们就一去永不回，这样人家高涨到呢它不能下回来。所以这个政府呢还要从这边先开始着手怎么来处理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我的看法。
TFM I Ask You 每天为你准备一个话题让你畅所欲言。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波。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我觉得呢呼吁呢商家呢不能自己各打个人战，在这个成本我觉得商家呢要在航团里面做了一些，不论是航团不论是商会呢做一些回馈，然后呢给航团反映呢更有效的一些课题啦问题啦，跟政府刚才我讲的一些政府的一些工作单位呢来协调，以便呢我们知道呢他的真正的这个问题的来源，然后是怎么样的解决。各航团呢它是不一样的这个政府的单位，也不一样的政府的部门啊，好比如这些农作物的它是农业部啦啊，然后一些运输的当然它是交通部，大概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些我觉得要让政府知道呢他们的问题，通过航团通过商会呢，以便呢这一些东西呢都能够解决了，那在生意那边。在个人那边呢，我想呢我们都知道疫情呢我们都是有这个所谓的 MCO， 我们不能出去啊，这个行动管制令，但是呢也不至于啊报复性的消费了，真的疫情的还没有真正的过完，然后现在是俄乌战争又是这个物品高涨涨价的时刻了啦，我们也不知道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联储它会不会在近期内再起这个利息呢，我们国家银行会不会跟风呢，所以这些你不知道的因素嘛，不定的因素呢，我们要谨慎，个人呢还是得要谨慎的消费吧啊。这个我觉得呢应该呢该消费的就是消费，不该消费的应该呢要把这笔钱呢应该要未雨绸缪把它储蓄起来。这是我的看法跟补充。
而且我也非常的赞同是孔令龙先生刚刚所提到这个支出支入的这个问题呢，真的是要自己的去斟酌，不然的话呢可能赚再多的钱呢大家呢也会把它挥霍掉的。那今天我们就非常谢谢孔令龙先生的上节目来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谢谢你。
好，谢谢，谢谢大家。